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这时间跟我们的生物法律、生物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待会呢，回到了现场呢，会由台湾高检署邓元检察官来聊到的，就是跟骚法。好，很多人有顿号，因为跟骚法。好，这个跟骚法三读啊，那么当然很多人对于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要多一点的了解哦。你曾经碰到过吗？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跟骚法三立法三读之外，有八种类型的行为哦，最重5年，而且还是可以预防性的羁押哦。好，那当然呢，第一个是免于哦这个如影随形的恐惧了。那么当然这个部分呢，也会在节目里面让大家一次了解。先来到了生物法律庭看厅第77届司法节学术研讨会的第一场，审判长的挑战与突破呢，是国民法官案件审理中的诉讼指挥与国民照料。那么当然呢，这个活动呢是在1月11号哦，那这个也可以让大家一起报名的。那第二个呢，也是在这个选任程序应有的思维跟实践哦，这个也是在这个1月11号，就是明年度的1月11号，很快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呢直接上法务部或者是司法院的报名系统来做一个报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是第三场国民法官新制下法院对国民法官的指示，从当事人参与跟检察官的监督来跟大家谈起。那么以及在110年度呢，改任行政法院法官的在职研习课程包含了还有一个就是司法院友善儿少出庭专业服务南区的交流座谈会。那这个都是在司法院的报名系统里面可以让大家来去做一个报名。好的，当然大家对于这个法务部毒品防治基金了解多少？今天会在节目里面聊到的就是毒品更生人社会复归 这个多元支持计划里面，我们呢也做了一个临时人员的一个公开征这个公开来做一个甄选。那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哦，即日起呢这个报名时间到12月7号到值日是1月1号开始生效，那你对于这个临时人员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去做一个报名参加。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在昨天的直播里面呢，法务部保护司司长也有讲到，我们做了一个炎夏慢活创意说话，这个话是在我们的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犯罪预防侦检的活动，那这一次呢也创下史上最多的人数获奖人数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在青少年儿童对于这个犯罪预防漫画跟创意的短片征件中呢，虽然是由蔡清祥部长自己呢来去做这个颁奖，但是他也发现了这一次举办呢，因为是第十届了，那么透过呢手绘四个漫画之外，然后还将这个创作的短片创作的过程呢，还有预防犯罪的一个观念，让创作者来去做一个发挥。那特别有邀请桃园市笨港国小可爱的小朋友，他们还组成了乌克丽丽这样的一个团体呢，为我们做暖场，所以你会发现很可爱。那征稿里面呢，因为我们是大规模的去做征稿，除了呢从6月1号开始在特别延到了10月15号，那投考的状况也非常非常的踊跃，有国小、国中、高中职踊跃参与超过了1000件，你看有多少。那竞争激烈之下呢，我们每组前三名加作10名，短片组也是前三名加作5名，所以有73位的得奖者。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呢，第一个题材呢，以毒品犯罪、网络犯罪、轻伤害罪、诈欺罪像诈欺里面就有诈欺车手等等。那参加的同学呢在以这个周遭环境切身的相关主题跟大家来去做一个了解。那另外一个他们还把现在一些传递的讯息啦用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四格漫画的方式呈现。那这一次还有增设一个叫做创意短片组那这一次的影片得奖不但是参赛作品主题最丰富的一次，手法上面呢也别具有特色。怎么说？创作者呢他跳脱了传统的一个教条式的一个说教模式，他们用外婆跟孙女之间的对话他把这个毒品呢对于身心的危害用这个外婆婆婆跟这个孙女的故事呢，用对话的方式来去做一个传递。那演员呢，还特别去制作什么假发，你看多可爱。那么以这个这个很生动，我们真的就是说，你看到就真的很像，就是爷爷奶奶在跟这孩子孙女在讲话。那所以呢，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特色把它演出来，中间还带了一段，我觉得看得很感动自己做 rap, 所以他们用这种很活泼、很轻松的方式，再加上 rap 来变成是一个影片，所以非常非常的吸睛。那这一次的活动，因为又是10周年，所以也让社会看到了极具创意、极具想象力的创作，所以欢迎大家呢，想要知道他们的创作，你可以走一趟法务部的艺文走廊。好，每一个创作呢，都非常的有特别。好，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多的了解，你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好，去浏览每一个孩子的创作。那当然在欣赏的同时不要忘了也要给他们按一下赞好，当然这也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呢，来让大家可以了解。那在教化方面呢这一次法务部部长也陪同我们这一次在监所教化跟保护事业有功的人士觐见总统。那这个部分呢包含了关护类的部分呢，有李文玉先生、张翠女士、熊木基先生、高丽夫先生。在更生保护奖的部分呢有吴东亮先生、林美丽女士、陈彩瑜女士。监所教化类呢，有刘美玲女士、云林县 完美女性成长协会刘永珠女士啊。那当然这一次的授奖呢，除了呢特别感谢大家对于更生跟关护跟矫正长期奉献之外呢，也为了使矫正机关的受用人在三岁以下的子女入监期间受到了正常的照顾，所以我们特别呢在矫正机关跟这个当地的托儿所就所谓托育教育机构呢来做结合，白天呢我们让这些幼儿可以去监所外的托儿所上课，那么当然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学习之下正常学习，好，不会都一直在监所里面跟着我们的这些受用的女受用人一起在做这个学校的这个作业。那在下课之后回到监所呢，还可以跟妈妈跟母亲来去做沟通，让他了解外面的生活，外面在这个学校所学习的一个情形。好，那提供这样的一个教化处遇，提升整个受用人的教化成效。相信呢，这样的一个公立跟私立的协力之下，我们相信可以让他们看到更多，了解更多。那么当然这也是要谢谢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了。好的，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湾高检署，我们来去找找检察官，今天的话题就要正式开始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预告了，今天在我们的线上是台湾高等检察署邓元检察官要来聊到的跟踪骚扰防治法。那么当然我们讲到这个跟骚法在立院三读通过之后，有很多的类型有八大类呢小心最终要处5年可预防这个所谓的性羁押等等的一些话题那包含了新法跟骚法的一个骚扰行为有哪一些怎么如何防范，包含了呢法院所核发的保护令怎么样来去使用它，种类有哪一些，还有包含了公诉罪或者告诉乃论罪，到底这两个是不是属于在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跟骚法里面呢，所以我们赶快来开放023729920，让邓元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友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台高检署检察官邓元。
是，当然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这个跟制定跟踪骚扰防治法，我们简称叫跟骚法当然呢，这跟骚法呢，在这个立院三读也通过了，对吧？我们是不是今天可以来聊一下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跟骚法来做一个防治呢？
好，其实刚好很巧就今天早上，然后总统呢有公布了这部法令。那其实这部法令其实大家期待已久，那其实跟踪骚扰的案件其实并不是最近才有，其实以前就有，可是因为并没有很适当的法律，像以前会有顶多就是社会法啦，或是这个性侵性骚性骚扰防治法，或顶多家庭暴力防治法，可是并没有办法去规范这么多层出不穷的跟骚的一个太阳。那直到最近几年发生更严重的案件，像比方说之前这个台南的一个马来西亚女大生的这个跟踪骚扰奸杀案，那还有包含今年的这个屏东的通讯行的营业员因为这个被追求不成然后跟 钟骚扰，一直到最后，然后就是制造假车祸就杀人的这个案件。
嗯，
那我发现说，其实社会大众对这个跟骚法的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再等待。那刚好就上个月有这个三读通过，那也是今天早上，然后总统有公布了。
嗯，是，也让大家更清楚了，对不对？
哎，是是。
嗯，是，所以制定这个跟骚法哦，这个防治法的部分呢，也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尤其是新法跟踪骚扰法的一些行为哦，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些太阳你不能不了解，因为呢，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有息息相关，不是只针对女生哦，男生也是一样哦。
是的，是的，当然。
嗯，是，我们是不是要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哦，那个行为太阳呢，其实我们的法律是规定说大概是他的行为手段是，其实我就是觉得包含了很多，
对，
像以前传统的就是人员站岗啦，车辆啦，那现在也扩及到以电子通讯或是网际网络的方式，然后他对特定人是反复然后持续的，那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要违反这个被害人他的一个意愿。
嗯，
那你的行为太阳必须要跟性或是性别有关。
嗯，
那我们的跟骚法上面规范了八大类的行为太阳。
嗯，
像传统的监视啦，跟踪，好，盯梢，守候，尾随，然后对特定人的一些警告威胁，好，或是说有电话传真啊，对特定人去骚扰，好，或是强迫约会，好，强迫追求，好，或是说对特定人去寄送物品啊，或是传送一些文字，好，或是说发布一些妨害他的名誉，好，还有一些就是强迫收礼，好，滥用他的个资，好，然后去订购一些货品或是服务，好，所以总共有八大类的这个行为的太阳。
嗯，是，吴小姐说，如果是保持距离的一直跟踪哦，但是他也没有跟你有互动，那这个部分已经不伤已经造成困扰，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大概是符合一些要件的哈，就是并不是说只要有这八大类的太阳之一就会构成这个跟骚法，那必须说它是对特定人是一个反复持续，那还有就是违反被害人他这个意愿，那再来就是要跟性或性别的这个议题相关。好，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个别的这个行为的太阳，看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新法的这个犯罪的一个构成要件。
嗯，是。刘小姐说，检察官您刚才有讲到说电话也是吗？
电话也是，网络电话、传真、电子通讯，这些都是。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不要特别的这个纵容哦，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新法，对不对？嗯，那刘先生说呢，有一些人会这个一直在发一些不实的讯息的话，这也算吗？
不实讯息啊，我觉得不实讯息看他的方式，我觉得不实讯息应该算是在这个八大类行为之一啦。
嗯，
那只是说他是不是反复持续，然后要违反这个对方的意愿，然后再来说他的这个讯息是不是要跟性或性别的议题相关联，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被害人他要心生畏怖，然后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或是社会活动，这样才会违反这个跟骚法。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他保护的对象呢？
保护的对象其实他并没有特别的限制，那不过比较特别的是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跟骚，我们还是会适用我们原来就有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就不会适用我们这个新的跟骚法。好，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新的跟骚法适用的对象应该是家暴法它适用对象以外的其他的都是我们这被保护的范围。
嗯，是，就没有在所谓的局限，不是说只有被害者本人啦。
没有，
对不对？
没有，像被害者的配偶啊、亲属啊这些或是跟他社会生活有密切关联的，其实也是我们跟骚法保护的对象。而且呢，要是说而且他的这个行为呢，跟骚的行为其实还不必须要跟这个性或是性别的议题相关。
哦，是哦，所以呢，大家变成说这个范围扩大了耶，对不对？
哎，是的。
嗯，不过依据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法之后，国家公权力对于这些不法跟踪骚扰的这些行为哦，我们觉得是不是也可以来请这个检察官来告诉大家，譬如说真的碰到了。好，哎，警察扮演什么角色？那如果到了法院，我们又可以来如何去做？
哦，好，我们的这个新法呢，它规定说，这个国家公权力对我们这个不法跟踪骚扰行为的一个作为哈，那最早第一个时间接触的应该是警察机关，他会有一个书面的一个告诫，就是他去受理这个调查这个案件，发现说这个行为人真的有这个跟骚的犯罪嫌疑的时候，他会去核发一个书面的告诫给行为人。
嗯，
那要是这个行为人呢，好，他是收了这个告诫之后，还是继续再犯，再有这样跟骚的行为，
嗯，
好，那在两年之 之内都有的话，那其实被害人是可以向法院去申请保护令。那申请人呢，除了被害人本人以外，那还有这个警察、检察官，我们都可以去向法院申请保护令。那保护令的有效期限最长就是2年。
哦，是他不能再延长嘛，对不对？
还是可以延长。
就等于是你要到期的时候，你还是要去做这个延长的动作。
对，那每次延长也是不能够超过2年。
是哦，所以呢，大家不要说这个修法这个还是有对我们有保护的啦。
是的。
嗯，
那另外还有就是法院可以为一个预防性的羁押，也就是说要是他的跟梢的太阳很严重，比方说带了凶器啊，或者他违反保护令嫌疑重大，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实施，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检察官是可以跟法院去申请为一个预防性的一个羁押。
是。刘小姐说她有点听不大懂，那个实务上会怎么样去用到这个预防性的羁押？
那我觉得应该是要看这个客观的一个证据。好，那就是比方说他违反保护令，好，那嫌疑重大，好，或者说这个对这个保护令这个视而不见了，好，那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做这样子跟梢的一个行为，那我们会认为是说，他就是有一个继续性的一个反复实施的一个危险，好，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检具每一次，好，或者说他过去曾经有这么多次的一个跟梢行为的一个证据，去跟法院去申请为一个预防性的羁押。
是，而且呢，法院通常在核发这些保护令哦，它的种类也非常的多，
是的，
对不对？包含了有哪一些呢？
他发的保护令的种类呢，大概我们的刑法是规定有4种了，好，那当然是最可能应用最广的应该就是禁止嘛，禁止这个相对人说不能再做这样的跟梢行为。那还有一个就是远离令，就是远离那个被害人的一个特定的场所，比方说他的住家、他的工作场所，或是他的学校，或者其他特定的场所，好，就是要必须要远离这个场所一定的距离。那第二个呢，就是禁止这个去查阅被害人的户籍资料。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命相对人去完成一个治疗性的一个处遇计划。那第四个呢，就是防止相对人就是再犯或再为这个跟梢行为的一些必要的一个措施。
是，朱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她说这个跟梢法新法以后啊，罚则重吗？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其实呢，要去看一下他行为的态样哈。那我觉得这部新法，我这样看起来，我觉得他应该是行政处罚跟刑事的处罚都并重了哈。那有关于刑事的部分呢，就是一般的实施一个跟梢的行为的话，他是告诉乃论，那他就是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并科1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可是假如说你的态样严重，比方说带着凶器，好，或是其他的危险物品，那这样的话就是公诉罪，那最重的话是可以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也可以去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
哇，这个真的也重哦。
是。那另外还有一个违反保护令罪，好，那他最重的话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也是可以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
是。黄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他说有时候如果说是前夫啦、前妻啦，这个有长期骚扰啊、跟踪的行为啊，或这个部分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法律吗？
其实我们的这个前夫啊、前妻啊、前配偶啊这些家庭成员，那是规范到我们的家庭暴力防治法。那所以我们的这个新法的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的第5条第4项，它有明文规定说，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些跟骚行为，其实还是要去适用我们就是既有的这个家暴法。
跟这个不一样？
对，跟这个不太一样。那其实我们的家暴法它也有规定这个不法行为的态样啊，比方说身体的这个不法侵害，好，或是精神上，或是还有经济上的不法侵害。那我们的家暴法也规范了保护令，好，保护令的种类，好，那还有违反保护令的刑责，好，所以说家庭成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太阳的话，其实还是会适用我们的家暴法，就不会适用我们新的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
杨先生说要开那个紧急的这个所谓的防治法的那个他写是什么，他说若要开那个就是请他不要离我们太近，他说要可以开紧急的吗？这好像要跟警察有关系吧。
是说
对他现在写什么，他写说紧急，如果说要很紧急的，就是要请他就是跟我们保持关系，他说那个有没有开很紧急的这种 这种单据
哦，那其实一些详细的一些这个作业的一个规范呢，就是还是要请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比方说像警察机关啦，再去做一下这一些那个这个作业办法或是一些施行细则。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这个目前为止母法是没有。那只是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法律的部分，应该是比较紧急的部分，
这应该是保护令吧，
对
不
对？
我也觉得是，
对，是
我们两个这么讲啊，对。
对，我们的第十四条有规定说，法院要在这个合法保护令之后24小时之内，要发送给这个被害人啊，什么或者其他的执行的机关。
但是一定要有因呐、啊，对不对？
是，
对你不是你说的算，说哎，拜托，一定要赶快帮我开哦。基本上那个真的是要警察机关了，警察机关。好，他可能一定要有事因啦，他不可能随时随地哦，就说好，我帮你开一个这个紧急的这个保护令，不可能，对吧？
对，因为他受理案件之后，他还是要去调查呀，他要做一些书面的记录啊。要是说，觉得说，真的是有一些犯罪嫌疑是符合这个这八大行为太阳之一的话，那他就会去开一个这个书面告诫书。
嗯，是，他说最长可以开多久这种紧急保护令？
这个部分法条还没有规定，对
他还没有讲哦，
对对对，
还没有碰到，好，没有突然，因为这是刚修法的，好，所以呢，请大家就再等一下，我们有最新的部分都会把它放上去。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那其实这样看起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那它的一些细部的部分，比方说保护令的一些申请啦，好，那我觉得算是蛮保护被害人的哈，他是说虽然说要书状，好，那也是由被害人的住居所哈，然后这个管辖的地点了哈，比方说是被害人的住居所或相对人的住居所，或是跟梢的这个行为地，好，作为这个法院的一个管辖。那另外有关于在这个保护被害人隐私的部分，然后是也有规定说，那个法院呢应该是要秘密的方式讯问，那也把这个相关讯问的一些笔录啊，还有一些相关资料都是密封，然后也是要禁止阅览的。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保护令的申请书呢，就是可以不用记载这个申请人或是被害人的住居所，我们只要记载他的这个送达住所。好，然后还有就是案件的审理也都是不公开，所以呢，这些就看得出来说，其实呢，我们这个新法呢，其实对被害人的保护是周全，是有这个部分是有考虑到的。
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跟邓女员检察官说，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嗯，拜拜。
好，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